有撒冷的人跟随他吗？我告诉你们，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门前找果子，却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啊，我这三年来把无花果树找过，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土地呢？”管园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周围掘开土，加上粪，以后若结果子便放，不然再把它砍了。”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今天还是这样的宽容我们，给我们有新的一天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主，我们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知道生命的道理，信仰的道理，信仰的道理很多时候都是显然易见，但是却是我们常常遗忘。我们的行为，我们的行动，虽然常常我们都会有信仰的表达，但是有时候我们会忘记背后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求你再一次提醒了我们，叫我们检查我们自己，就求你赐我们灵敏的耳朵，从你而来的聪明，还有一颗顺服的心来跟从你。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我家里常常出现一种情况，就是我会问就是伟安啊，最近是不是发生这件事情，然后他就会告诉我一定是很久的事。为什么呢？因为我很少看新闻，不是因为我不太关心世界的事，乃是我真的不太喜欢看新闻。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新闻通常都是一些令人非常痛心或者非常愤慨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埃及热气球爆炸夺取19条人命，又或者是印度7岁的女童在校园遭性侵犯，或者说我们最近常看到香港的楼价创新高，14000港币一平方尺。所以我真的不太喜欢看新闻，所以才会有人这样说嘛，没有新闻的日子才没有新闻这个消息才算是最好的新闻。在这一天，正当耶稣与几万人讲道的时候，有人跟他说了一件最近最热门的新闻。那件新闻是什么呢？那件新闻是一宗悲剧，就是殖民地政府罗马人的官比拉多派人杀了几个加利利的犹太人，而且正在他们在献祭的时候，献祭他们的上帝的时候，就把他们杀掉。这一种种族的欺压实在是非常的可怕，就好像70年代以前美国的赫黑人一样，民间一听到这些消息又是一片的恐慌，就好像什么校园枪击事件等等等等，让人感觉人心惶惶。耶稣知道那些人提起这件事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每一次有这些惨剧或者灾难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人都会向上帝问一个问题，发出类似的疑问或者质问。他们问：为什么？为什么他们会遭遇这些的不幸？他们是犯罪了吗？他们是得罪上帝了吗？这种是非常传统的犹太人的思维，圣经也常常见得到。好像门徒他看见一个瞎眼的一个人，生来瞎眼的一个人，他们就很自然的会问耶稣，是不是因为他或是他的父母犯罪，以致他天生都瞎了眼？我们在圣经也会看过不少因为得罪神而受罚的例子。但是我们便以为这些是很奇怪的想法，其实我们现代人也会常常这样想。当我们遇到倒霉的事情或说诸事不顺的时候，我们总会想啊，可能我最近实在是放纵了一点，难怪上帝不祝福我，又或是说可能我最近太难祷告了，说常常忘记他，以致家里出了那么多的状况。可是耶稣对于这些的疑问、质疑、问题的答案都是不是的，他拒绝回应他们的死是不是因为犯罪的缘故。因为人生本来就是有好有坏， 有幸运有不幸运。我们说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常八九，就连主耶稣基督他在地上也是遭受苦难的。难道主耶稣又是因为犯罪而被挂在木头上吗？世上的苦难本来就是这个破烂的世界的真实的反应，叫人更迫切的要寻求上帝。接着主耶稣又举了另外一个例子，然后用同一个问题的方式去问这个问题，还有用同一个答案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耶路撒冷城外的西罗亚楼倒塌压死了十八个人，难道是他们比城内的人更有罪吗？第五节，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的灭亡。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仿佛在说，请不要尝试去找一个金科玉律去解释所有的苦难。一个人是否公义，不是以他是否惨死或者说奇迹的生还来衡量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死，这个是我们人生的一部分，只是迟与早 sooner or later 的问题罢了。所以苦难只是世界将要终结的一个警号，终点不在于他们是不是犯罪，反而来在我们的身上，是我们都犯了罪，而且早晚有一天我们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的灭亡。非常的奇怪，悔改就这样成为了这段的经文以及人面对苦难的一个关键词。关键词是悔改，不是为什么或是怎么会，因为悔改才是我们面对生命终局最实际不过而且关键的一个行动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逃开上帝的审判，悔改是一个人返回神的身边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动作。如果说信心是开启这个救恩之门的钥匙的话，那么悔改就是把门打开这个动作。如果说信心是 password， 那么悔改就是你去摁 enter log in 这个动作。因为一个人如果不真诚悔改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得到真实的宽恕。关系的恢复是一个双向的恢复，单方面的接纳还有宽恕是没有办法让两个人重新在一起的。就好像夫妻吵架，妻子说好吧，我原谅你，我宽恕你，这是丈夫却问我又没有错，你原谅我什么？有宽恕就必须有悔改。所以在主耶稣出道之前，上帝特别就差遣自己约翰，他传什么？他传悔改的喜，为他还有为因信称义这个福音预备道路。但是什么才是悔改呢？你们悔改过没有啊？有没有悔改的经验？
有
一个，有悔改的经验，大家都是非常幸福的人。一个人信主二十多年，我要在我讲我在同性思考这个问题，忽然间我感觉非常的搞笑，好像还不是完全很明白悔改是什么这样的。但是不得不承认，这个问题的确是最近我非常困扰我的一个问题。我相信可能对不少的基督徒也是。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们讲的太多基督的爱、基督的宽恕，却讲的太少他的公义、他的审判。我们讲的太多平安、喜乐，唱诗也是这样唱的，却不多讲懊悔。我们不断强调用信心，但是我们却忘了说明悔改。 一个人信耶稣却不悔改，又何信之有呢？这些不健康的教导，不对的侧重点，使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挣脱我们的老我，以致我们长期都做不了一个信造的人。可能你会问凯琳，悔改没有那么复杂吧？不就是 saying sorry 不是吗？为什么你会知道让他翻页了哈？这个漫画或许能够帮助我们解答，就是有杨先生跟杨太太，那杨太太就问了哦，他说那我说的就是讲抱歉对吧？然后杨先生就说那抱歉什么啊，悔改不是讲抱歉然后就可以脱去枷锁吗？杨先生说耶稣寻求的是一个切实的心意改变，不是讲一句抱歉。然后杨太太就问那么如果我说我真的真的很抱歉呢？请不要小看这一部漫画，它说明了悔改在原文的字义是什么。新约用了两个希腊的单词来描写悔改，第一个的单词它基本的意思是在讲改变心意，改变心意，这种心意改变可以，但是不一定会挑起各种的情绪，是一种理性的决定，属于理智的层面，是一种道德判断的过程。我的意念改变了，从我这边回转到上面那边。另外一个词它是用来表达悔改的观念，但是它的重点则在于后悔了做某件事而感受到一份的忧愁的感觉。所以综合来说，悔改主要是一种心意的改变，推翻过去的道德判断，拒绝过去的行为。它的本身有一种负面的意思，负面的意思就是你从你以前不好的罪恶的虚假的事悔改过来，比如圣经说懊悔死刑。但是它也有正面的部分，就是你跪向耶和华向神悔改。值得强调的是，除了因为懊悔的忧伤，它也有理性的成分，就是刚才我说的从我们的意念转回归回上帝的意念身上。简单来说，悔改就是从自己的意念回到上帝意念的理性的回转，再加上一份懊悔忧伤的态度。可惜的是，今日许多的基督徒也好像昨日的犹太人一样，意识不到上帝的信义，意识不到自己是多么需要悔改，患上了不知悔改的毛病。耶稣在第一到第五节，他带出了一个人常常会用一个人的现象，他就告诉我们，原来人是会常常用比较来合理化，还有美化我们的过失，还有我们的不长进。啊，我们不像他们怎么样，我们也不至于犯法。这些的比较常常叫我们不是进取，是去悔改的迫切性。圣经的道德标准并不是要用一条线来划清楚罪人跟圣人。事实上，正如保罗所说的，律法的本意是怎么样？律法的本意是叫人人都治罪。这条线不是放在某些人的身上，乃是放在所有人的身上，包括我们的身上。有很多在监狱里的杀人犯，他们对于重臣、对于道义的标准，甚至比基督徒更高。我们神学院以前有监狱的事工，每逢星期五，同学都会去监狱去探望那些的囚犯。帮他们剪头发，玩游戏啊，跟他们打牌聊天。你会发现其实他们跟我们都差不多，跟他们说话就好像你跟朋友在家里面吃饭聊天一样，甚至他们可能会比我们更加正常。所以我们不应该以为自己还好吧，或者说我们没有别人那么衰，没有别人那么 那么他就没有别人那么过气的需要悔改。哦，就是一点点小事而已嘛，不像别的家庭又家暴又离婚的，不用为此祷告，或者说祷告要认错这个地步吧。就是小来几次聚会，没灵修而已，又不像别人放弃信仰，没有那么紧张吧。我们不要自己以为自己还好，因为罪就伏在你的门前等候着你来开门。我们也没有不要以为没有灾难不幸的事发生在我们身上，事业顺利就是得到了上帝的认同，得到了上帝的祝福。耶稣说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悔改。耶稣说我告诉你，不是的，如果你们不悔改都要如此的灭亡。如果我们不挪去这个不正确的安全感，灭亡死亡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吧。一个基督徒最危险的是失去了懊悔的心，你知道吗？一个病变的盲肠，盲肠对不对？盲肠是不是这样说？
盲肠
、啊、一个病变的盲肠，如果仍然能够感觉到痛的话，它仍然又还有机会很安全的被割除的希望。最危险的就是他不再感觉到痛了，因为这代表那个盲肠已经破裂，毒细胞已经在扩散全身。所以如果你因为犯罪忘记神的时候，你的良心还会为此感到痛悔忧伤的话，应该还值得高兴，因为这种痛悔仍然有机会引导你去悔改。弟兄姐妹，你们有多久没有试过为你的罪感到痛伤、痛苦、忧伤的时候呢？这篇讲到的目的不是叫大家鼓励你们从早到晚都要活在这种罪疚跟痛苦里面，这样我们是活不下去的。悔改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上帝也非常的高兴，但是却又是一件复杂的事。完全的悔改应该包含一个理性的意念的回转，还有一种健康的忧伤。健康的忧伤，前者是一个行动，后者是我们行动的动力。健康的忧伤可以帮助我们完全的悔改，一致得救。正如哥林多前书七章第十节，他这样说：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的，所以就是说健康的忧伤可以叫人散发出殷勤、想念、热心，推动人跑到主的十字架前哀动，求主怜悯还有宽恕，就是好像十字架旁边那个垂死的道宰一样。但是世俗的忧愁却是具破坏性的，就好像犹大他出卖耶稣之后，他就把自己去吊死了。而且更重要的是，神的应许说过，忧伤痛悔的心他必不轻看。接着主耶稣在第六第七节还对悔改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可以请大家读第六第七节吗？
于是用比喻说，一个人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他来到树前找果子，找不着，就对管园的说，看哪、啊、我这三年来到无花果树前找果子竟找不着，把它砍了吧，何必白占土地呢？
好，谢谢。这里讲到有一棵无花果树栽了三年了都没有果子，主人就说把它砍了吧，别白占地了。这个比喻其实仍然在讲上文的信息，对吧？就是审判还会要临到那些不悔改的人身上，只是耶稣在这里多走了一步，他的 撵住那些说自己是相信上帝的人，必须要结出悔改的果子，让人可以看得见，看得到他们的改变，否则都要像那一刻不结果的无花果树一样如此灭亡。耶稣的意思是说，一个真正的悔改会带来生命的改变，这个也是施洗约翰所的他呼吁的，就是说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与悔再下一个再与悔改的心相称。真正的悔改能带出生命的改变，而且能够让人看得见。真正的悔改不是刮羊头卖狗肉，做些好行为就是基督徒了。真正的悔改是一个生命的回归，所以果子都是从树里面长出来的，不是外挂上去的。我们再来看下一幅漫画。杨太太今天的打扮非常的特别，杨先生就问你在做什么，他就说我在借果子啊，你看我身上都挂满了果子啊，圣经说神如果我不借果子的话，上帝就会把我砍掉，别摆占地图。然后杨先生就跟他情深了，他说你不需要穿成这样满身水果的。耶稣的意思是说，那些果子是你跟耶稣的关系，不是挂在身上的果子。但是我觉得哎，也还蛮不错的，那个是杨太太说。很多基督徒的毛病不是悔而不改，就是局部悔改。他们不想读经，就把崇拜看过的讲道经、文活团契查经当作是他们的读经。他们不想为神奉献，就把带回来教会的一点东西当作他们的十一奉献等等。他们只是把这些行为的部分挂在他们的身上，消除内心斑点的内疚，或者是免得别人说什么。但是这个不是真正的悔改，这个是治标不治本的。上帝所要的是主耶稣要用你的生命去结的果子，不是挂上去的果子。可能有人会说，我不是不结果子，我只是信心不足，我做不到而已吧。主人为什么那么残忍要把我砍掉呢？这个是我们家的阳台，夏天不是这样的，因为冬天太冷了，没有办法种什么。那我们有怕出去阳台浇水的时候很冷嘛，然后我们不想要出去浇水啊，这基本上冬天我们就放弃这个阳台了。谁知道一天我们吃早饭的时候往窗外一看，看到在一片荒芜还有枯叶之中竟然找到中原一点红，我就立马说老公你看这个是我们的西红柿。哎，谁想到这一棵那么需要水分而且已经枯干到更枯的西红柿还能结出果子来，哪怕只有一棵它是结出了果子了。但是在经文里面，园丁悉心栽种了三年的无花果树，主人竟然三年都找不着一颗小果子。我想应该不是因为他体质太差或者说环境不容许的问题，一棵树连一粒果子都生不出来本是很难的。我们的西红柿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它都能够生出一颗果子。同样一个基督徒在长年累月都不能结果子的话，其实也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这不是因为做不到，或者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悔改。读到这里我的心寒了一下，然后我就再看下去，我们读第八第九节。管员说，主啊，今年且留着，等我作 后做结果是变棒，不然再把它砍了。这两句话给我很大的安慰。在上帝的计划里面，他的恩典总是大过他的审判。虽然说要么悔改要么就灭亡， Repent or perish， 这个道理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了。但是管园的他来求情，他说主人竟然扯有的竟然扯有的怕吧，给他最后的时间去结果子。正如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九节他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吧。
所所允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三年，其实不是三年，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
弟兄姐妹，感谢主，我们还有时间，我们还有时间，只是时间不多了。审判快来，但是生命短暂，所以悔改要及时，别留待下一次，不然主再来的时候就太晚太晚了。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多久没有再想过悔改这个主题，但是在这个预苦期的时候，我鼓励你们借着祷告、禁食、分享，通过这四十天过一个简朴的生活，专心的去思考基督的受苦、悔改还有更新怎么样。让我们这一个思考这个简朴的生活成为一种真实的体验，不只是在头脑上的一种反思。所以我想鼓励大家说，三件事有关于悔改的，很简单。第一，尝试去想一个你一直很想为主去改变的地方，去想一个你一直很想为主去改变的地方，然后为这个事情来禁食祷告，起码一次禁食祷告，不是非常难的，就是早上起来禁食祷告，那你可以喝东西啊，但是就是不要吃硬的食物就好了，然后我们为的是禁食的祷告，求主来怜悯。第二，把这一个你想要改变的地方跟你的祷告的伙伴，我们教会不是有一个祷告伙伴的计划吗？跟你可能是你的太太、你的先生，或者说你的就是弟兄团契的弟兄姐妹，跟他分享，然后一起为这个事情祷告。第三，就是你尝试换一点心思，如何靠着神去改变，为主去改变这里。最后我想跟大家去唱一首歌作为我们回应的祷告。在历代记下第七章十四到第十五节他这样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移他们的恶习，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正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我不是刚才我在问你要找一个地方，你觉得一直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不想要为主改变，但是没有改到的，你想到了没？但是如果你已经想到的话，我们也是用着这首歌来寻求神，也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把我们软弱的地方改变过来，是我们力量去为主去把那个我们应该要为他改变的地方去改变。 然的对神的回应上，是我们一直都希望能够回应神、回转、回改的呢？让我们用一点时间来思考，来求主的灵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在接下来复活节之前的这短暂的时间，让我们尝试努力的去改变，不是我们自己去改变，乃是借着与神连接，让神在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我们在座位上做一个简单的祷告。
谢谢凯琳给我们带来的信息，奉献也是对神话语的一种回应。万物都是从你而来的，我们只是软从你而来的，奉献给你。如果在座的有些朋友还不了解奉献意义的话，可以直接把奉献再传开，我们会一同唱一首歌。
让我们能够知道真的是你的爱是何等的大，让我们也知道我们应该结出悔改的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主要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借着奉献再一次的表明我们悔改的心，也求你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把你的福音传扬。祷告奉主的名求，阿门。
接下来是我们代求的时间，我们把他们交给李牧师。
教会祷告，第一个是为老伴的计划能够建立老伴的属灵关系，也为弟兄姐妹能够经历到成圣，就是前面第一个是一月份，第二个是刚刚说能够经历这个成圣是二月份，第三个为有经济困难的弟兄姐妹，第四个为健康特别为穗珍的手术，要动手术什么时候确定吗？
十二十三号
、然后今年有身体不舒服的弟兄姐妹，然后第五为慕道友还有已经觉知的朋友，求主赐下认识耶稣的信心。第六，为弟兄姐妹的工作、考试跟学习等等来祷告。第七，为弟兄姐妹有固定的团契和灵修生活。第八，为教会的年体学习侍奉彼此成长。第九，教会签的租约，还有要搬进新的办公室，以及还有跟这边西大弟兄签的合作意向书。第十，关于这个教堂还有室内的设计跟布置、添购家具等等。第十一，为我们国内的亲人。第十二。对不起，第十二是为国内的家人的生活健康。第十一，为中国能够有更多人信耶稣。这是我根据上一次的。有没有补充？没有。请我们起立，刚刚所提到的，我们一起来为这些事项来祷告。从山开口来祷告。
Thank you.
下来，求主来垂听。特别为当中身体有软弱的，无论是感冒，无论是要动手术，我们都求主一一的来保守来看护。有没有人当中有经济困难的，或是我们当中可能有工作的，需要找工作的，我们需要面对考试学习，我们需要写我们的论文的，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在灵修生活，也帮助我们能够经历成圣，也帮助我们建立你的关系，也帮助我们能够寻找到属灵的伙伴，主也帮助我们在今年我们可以为着教会的年纪学习侍奉彼此成长，也为着我们能够跟教会跟这里的大弟兄能够签好租约，能够搬进新的办公室，以及这里装修都能够完成，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你能够一直看顾我们的需要，我们谢谢你无论在顺境跟逆境当中都有人同在，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经历苦难也经历顺境，让我们经历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要让我们更多能够体会你的心意，好叫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请坐。
记得上个礼拜有报告一件事。